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2号星期一，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据信下个月将会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规管的范围。此前，商务部向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发出有关停止向中国出口几款高级芯片的通知。路透社在星期日引用多位消息人士说，商务部打算参照先前发给英伟达和微超半导体的禁令通知，向另外三家美国公司科磊、科林研发、应用材料公司发出新的出口规管令，禁止这些公司向中国出口14纳米以下高端芯片和相关制造设备，除非事先得到商务部的出口许可。消息人士说，新的指令可能是将此前向有关公司发出的临时禁令写成法规，因此可能会涵盖更大的限制范围，使到没有收到具体禁令通知的相关公司亦都是属于规管之列。一位消息人士说，含有受禁高端芯片的成品亦都可能需要有出口许可才能够向中国出口。美国商务部拒绝对下个月具体采取乜嘢嘅相关行动系发表评论，但系商务部官员话，一般嚟讲，佢哋会将俾公司发出嘅限制通知规范化，并且作出规则上嘅调整。此前，商务部话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同埋制造设备系为咗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同埋外交政策利益，并且避免任何先进嘅美国技术最终系将使用喺中国军事应用之中。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的做法背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违反了国际经贸规则。他说，美国此举不单止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的权益，亦都会对美国企业造成严重影响。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已经从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系送达爱丁堡，在跟住落嚟的几日里面，公众将有机会吊唁，并且向在位70年的伊丽莎白二世表达敬意。离开巴尔莫勒尔之后，伊丽莎白女王最后的安息之旅的开始，车队缓慢地穿过壮丽的苏格兰的景观，她在苏格兰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平静时光。经过6个钟头的路程，车队越过佛斯河口，抵达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沿着皇家大道，成千上万的人等待观看灵柩进入。伊丽莎白二世灵柩将在星期二空运到伦敦，首先将在白金汉宫摆放，然后在伊丽莎白的儿子查理三世国王的带领之下，从白金汉宫是行进到西敏寺大厅。灵柩将会摆放在大厅里面，全日23小时是对公众开放吊唁，并且由皇室士兵守卫。预计将有数以万计的人前往西敏寺吊唁女王的灵柩。葬礼定于9月19号星期一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然后女王的灵柩将被送到温莎举行安葬仪式，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在当地安葬。乌克兰在星期日指责俄罗斯蓄意攻击哈尔科夫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水厂和热电站，以报复乌克兰军队周末成功在那个地区实施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推文说，俄罗斯没有攻击到军事设施，他的目的是不让平民得到光和热。莫斯科否认他们的军队有意攻击平民目标。泽连斯基在描述乌克兰反攻进展的时候说，这个可能是几个月战事当中出现的一个突破，并且预测说，如果从西方国家获得更多厉害的武器，乌克兰军队在冬天会收复更多的领土。在当日较早时候，乌克兰军队在东部推进了反击，希望利用俄罗斯军队从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撤军的机会。这个撤退可能改变了近七个月冲突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六晚间的视频讲话当中嘲笑俄罗斯人，说近日在俄罗斯的军队只是展示他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转身逃跑。在星期日，他发布了乌克兰士兵在切卡洛夫斯克上空升起国旗的视频。切卡洛夫斯克是他们在反攻当中从俄国人手中收复的几个城镇之一。乌克兰军队总司令扎鲁日尼将军说，自从9月初以来，乌克兰从莫斯科军队手中是收回了约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说乌克兰军队现在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是50公里。 这个是乌克兰自从战争初期挫败俄罗斯，是夺取首都基辅的企图以来取得最大的成功。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袭击似乎令到莫斯科感到意外。莫斯科已经将很多部队从该地区转移到南部，基辅已经在那里公开宣布反攻。俄罗斯国防部在回应乌克兰取得的进展的时候，在星期六表示，军队从伊久姆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其他地区撤出，是为了加强俄罗斯在南部顿涅茨克地区的部队。但这次撤退是引起了俄罗斯军事博主和民族主义评论员的愤怒的评论，他们将这个是描述为一次重大的失败，并且敦促克里姆林宫支持战争努力。他们批评俄罗斯当局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烟花和其他盛大的庆祝活动，以纪念这个城市的节日。英国国防部在评估当中说，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是继续取得重大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通话，重点讨论乌克兰一座核电站的安全局势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威胁。但是从会后各自发表的新闻稿来看，双方对造成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风险的起因的看法是完全不同。一座欧洲最大核电厂的安全局势继续引发全球不安，乌克兰和俄罗斯相互指责对方在扎波罗热附近是实施炮击。在普京和马克龙通话之后，克里姆林宫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俄罗斯方面提请法国方面注意到乌克兰军队经常对核电厂的设施，包括核废料储存设施实施攻击，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俄罗斯呼吁就这个问题让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进行非政治化的互动。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俄罗斯军队占领这座核电站才是风险的主因。马克龙要求俄罗斯从扎波罗热核电站撤出所有武器。台风梅花星期一在日本冲绳县石垣岛附近经过的时候带来大雨、狂风和大浪警告。据日本国营广播机构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气象厅官员警告说，风暴中心附近的风速可能高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时速高达216公里。今年太平洋台风的季节的第12场风暴梅花预计将在未来几日继续向北向中国东海岸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是有关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江玉的手记，是谈及到女王与香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江玉在星期六上午9点去到了伦敦市中心的格林公园，从公园的北门步行大约7-8分钟就可以到达白金汉宫。虽然是周末的早上，但已经有很多人是前来向女王告别。在人流之中，他看到了一对亚洲面孔的夫妇，约是50多岁，丈夫手里面捧着一束鲜花。告明来意之后，妻子对他说，他叫做海瑟琳，她的丈夫都是来自香港，2年前搬到来英国，现在定居在英国南部。海瑟琳说，她最钦佩女王的地方是她坚毅的性格和尽职的责任心。女王访问过香港2次，海瑟琳觉得这个令到她感到女王和香港之间有些特殊的连接。伊丽莎白二世曾经在75年和1986年2次访问英属香港。在海瑟琳的记忆里面，女王是和香港的黄金年代是联系在一起，那个是一个拥有自由、法治、经济都是蒸蒸日上的年代。确实在70和80年代是香港经济的黄金期，到了80年代末期，香港已经成为了亚洲甚至全球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但是对于海瑟琳来说，这些美好的记忆在97年主权移交给中国大陆之后就终止。他说，香港现在没有法治、没有自由，他们没有安全感，这个就是他们选择离开香港的原因。2019年香港爆发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反送中运动，海瑟琳和她的丈夫不是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是毫无疑问，这场运动改变了包括他们在内的很多人的生活。虽然海瑟琳的丈夫不会说很流利的英语，但这个并没有成为他们决定移居英国的障碍。在得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离世的消息之后，他们很快就作出了是来伦敦献花以示告别的决定。就好像他们2年前毅然告别生活了大半生的故土一样，他现在是来到了白金汉宫，向伊丽莎白二世这位曾经的最高的香港统治者，以及海瑟琳心目中香港黄金时代的化身，做最后的告别。 由于白金汉宫和宫殿前的广场还要举行很多活动，所以紧连住宫殿的格林公园就划出了一片的区域，专门用来摆放民众的鲜花和各类表达哀思的礼物。在成千上万的花束当中，他发现了来自其他香港人的礼物，比如有一张是裱在相框里面的女王的照片，照片下方用英文和繁体字写着永远是我们的英女王。记者在格林公园里面遇到了另外一对来自香港的情侣安哲拉和史宾塞，两个人刚刚是搬到英国一年，居住在东南部的汉普郡。30多岁的安哲拉之前在香港是护士，而30岁不到的史宾塞就是一名小商品的批发商。两个人都是反送中运动的深度参与者，出于对香港情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两个人选择移居英国。史宾塞在访谈当中略带激动地说，在那个时候香港有公平、公开、公正，有言论自由、有法治、有好好的城市规划，但97年之后这些都是向着不好的方向变，19年之后言论自由和法治都开始消失。反送中运动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不满，让他们对不是那么久远的过去有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并且将这些记忆投射到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位英属香港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安哲拉说，他们在翻学的时候，学校里面一直张贴有女王的画像，这个令他自细就对他有很多的亲近感。他说，你知道女王是一个很包容的人，香港亦都曾经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他们在60、70年代接受过很多从大陆是游水到香港的逃难者，在89年的时候亦都接纳过很多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安哲拉说，他们很想搬回去香港，但他们知道现状是很难改变，他们已经做好了在英国长久生活下去的打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江玉在伦敦报道。欧洲能源危机恶化，推高美元需求，美元维持强势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再次逼近七算的两年低位。外界预计在中国经济下行、出口带动的制造业被视为稳经济重要支撑的背景下，人民币汇价破七几乎已经成为定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人民币中间价今个星期曾经连续四日转弱，达到2020年8月底以来最弱水平。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经济学家说，不排除人民币对一美元未来会跌穿七算，但是认为没必要过分担心。中国当局会综合运用金融货币等多种手段，对外汇进行调节管理，防止大范围贬值。美元汇价指数自今年以来上升了 15.5%，而人民币对美元今年已经贬值 9%。同人民币相比，全球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跌幅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人民币对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全部升值。中国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 CFETS 指数目前的水平同今年年初相若。有经济分析形容，人民币贬值只是片面的贬值。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了压抑通胀，今年大幅加息，造就美元走向强势。
主要原因就是美元加息啊，令到它跟其他的那个。
庄太亮话，美元加息导致它同其他主要货币的利息差距扩大，而且美元是强货币。好多钱都去了美元，中国不怕人民币破七，怕的是外汇储备会跌破3万亿。人民币相对美元低，但是相对其他主要货币还是相当强的。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前资深银行家吴明德表示，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人民币汇价下跌有利于促进出口。
我哋嘅独特嘅动态清零啊，咁过去半年咧就系封关，佢另外两头马车就系个投资同埋嗰个消费咧都低迷啊嘛，人民币佢觉得一路贬值咧就会帮助佢呢一方面喺商呢一方面嘅出口咧，即系啲嘢平咗啦嘛，相对性。咁咪會幫佢咧帶動佢經濟復甦咯。短期裏面佢嘅貶值係 世所必行。
不过人民币汇价大幅波动被视为不利于一般经济活动，尤其是商业盈利往往抵消不到汇价的亏损。中国中央政府不愿见到人民币急跌，人民银行9月15日会调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期望增加市场上美元的供应，以缓和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
咁咪令到美元的流动性唔会吃紧，啲人唔需要急于去抢美元，咁咪唔会令到个汇率咧，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咧唔会咁快即系跌得咁多咯。
近年由于疫情加上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庞大产能由外转内，形成所谓内循环为主嘅经济。吴明德表示，中国当局让人民币有秩序贬值，显示推行内循环嘅决心。
即系因为你啲钱贬咗之后，咁你去买外边入嚟嘅嘢，你咪要贵啲啦。咁你咪即系将通胀带咗入嚟咯。但系中国冇呢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系政治带动个经济啊嘛。咁如果政治上嘅决定话啊，我哋系动态清零，我哋系行内循环，即系我唔靠外国，咁冇人够胆去入口啲奢侈品噶。贬值对佢嚟讲，佢可以透过呢啲即系行政干预咧，就令到佢个伤害最少咯。
中国唔少经济学者认为，美元主导全球金融贸易并唔系好事。长远嚟讲，人民币必须迈向国际化，寻求获得国际市场嘅广泛认可同埋接受。终极目标系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投入货币同埋储备货币。但系香港前资深银行家吴明德认为难以乐观，
得把口喺度讲咧，就系咧。要國際化，要加快國際化，咁係因為你長遠係50年後啊，你都未做得到啊，你都唔開放你個資本，唔開放資本帳，即是話咧，人哋啲錢入咗嚟，咁你都唔知走唔走得甩嘅。國際化到咧，你國際化到咧，一定要咧，好似所有嘅自由市場嘅國家攤開盤數俾人睇，你國家嘅收支，你有幾多外匯儲備係真嘅啊，咁先得咯。
吳明德相信，人民币汇价最快下个月就会破7。他说，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只有降低售价才能够维持竞争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北京官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近期发表一系列引起舆论关注的文章，被指意在为明清朝代的关闭锁国、清末义和团的运动、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早已经被官方和民间否定或者摒弃的历史旧账翻案。有分析认为，抛出这些文章的时间是刻意挑选的，显然是为中共二十大再次批邓、否定改革开放营造舆论，同时为重拾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是进行试探。观察人士呼吁要警惕极左思潮新动向，说他们正在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性借尸还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主任王广在一篇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长文讨论了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文章写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背景、国内环境、人民的需求、历史任务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治西乱、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但同时都要看到，只要阶级还未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挑衅、分裂以至侵略等图谋仍然存在，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够弃之不用。文章引用列宁的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到我们能够在这种看起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一位兼任历史研究杂志社副社长的史学教授仲援引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所谓金句，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 进行阶级的分析。文章认为，背离阶级观点，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就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亦都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章仲强调，立足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丰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这句话中使用的四个动词被广泛解读为要在习近平新时代继续将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实践。在中共二十大临近的敏感时刻，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另一篇文章也引起观察人士高度警觉的。这篇题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深探》的文章说，明清时期并非闭关锁国，而是防止西方殖民入侵的自主限关，并没有阻碍到中外贸易和交流。这个与中国社科院评级同为中共官僚体系内政部级的历史研究院，亦都曾经刊发其他一些引发争议的文章，包括该院主办的《历史评论》期刊今年7月份刊登山东大学彭淑庆的文章，题目是《义和团运动不能够被污名化》，强调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扶清灭洋的救亡逃存之举。2020年12月，为了纪念毛泽东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该院官方微博发文称，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这篇博文遭到曾经的老知青群起痛批，指他用心险恶，为文革招魂。成立于201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推出的多篇文章，被认为带有似曾相识的文革色调，几乎每一次推出这一类的文章都引起热议和质疑。在香港的全国政协荣休委员刘梦红将这些论调归结为极左思潮在中共二十大前有组织和系统性的沉渣泛起。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股其势汹汹的逆流不是偶然孤立的，令人怀疑有人在捉紧一盘大棋，大家在质问到底要将中共二十大后的中国引向何方呢？他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因此，而且我们不能单看这些极左思潮的这个最近的沉渣泛起，对改革开放反攻倒算。
刘梦红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矣。我哋唔能够单系睇睇呢一啲极左思潮最近嘅沉渣泛起嘅，有人要对改革开放反攻倒算，企图开历史倒车，将中国拉翻到去阶级斗争为纲、二次文革咁样嘅一个局面。改革开放带嚟嘅好处就系到头啦，中国人民就要走翻回头路啦，食两片嘅苦啦。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毛泽东极左路线统治的时代，特别是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阶级斗争观念始终贯穿于中国大陆几乎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以及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毛语录指引之下，上至国家主席、军队副统帅兼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下至平民百姓、地富反坏右及其狗腮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随时都可能沦为斗争的对象。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并平反了中共建政以来制造的几百万件冤假错案。不过2012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警告说，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并冇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他说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亦都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香港知名企业家刘梦红对中国史学界新近出现的宣扬阶级分析学说和义和团为正义之师的理论文章提出了质疑的。刘梦红继续说，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要重新呢就要把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放到分析一切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很显然矛头所指指向谁呀？
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家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放到这样的一个地位，矛头指向哪个呢？是要将占国民生产总值五成、税收六成、科技创新七成、承载就业八成、新增企业九成的民营企业家重新扣上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帽子，通通都打倒，在消灭私有制的名义之下没收资产，然后加以全面专政，扫地出门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历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处理国内问题时亦都好像对外一样强调国家安全，因此需要重拾毛泽东的牙慧，祭出阶级斗争这个工具。他解释说，
习近平最近搞了最多的就是国家安全法嘛，实际上他就是以国家安全来代替阶级斗争学说，但是因为国家安全实际上是应当是一个对外的概念。
宋永毅说，习近平最近搞得最多的就是国家安全法，就是要用国家安全来代替阶级斗争学说，他对内没什么新的理论又讲不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重新提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就没什么稀奇了，他只能够倒退回去。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在官方定论中被认为主要针对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以及与西方文明成果有关的科学器物和相关人士，是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自发民间运动。据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魏德胜著慈禧与他的帝国》一书，义和团不单止愚昧地抵制人类一切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亦都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毁坏已尽，如自古就有两国交兵不杀来者的铁律，而他们在未交兵的情况之下杀害西方驻华使节，围攻大使馆，历史事实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主因之一，是义和团作恶在先，惹出众怒，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爱国情怀，只不过是一班愚昧透顶的祸国愚民罢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刊物没多久前刊出题为《义和团运动不应被污名化》的文章，指出义和团虽然组织相对松散，但绝非乌合之众。文章认为义和团的反帝目标是明确的。刘梦红针对这篇署名彭淑庆的文章表示，
你说这个不排外，见外国人就杀，见那个外来的科技产物，比如说铁路那个电线杆就毁。
你说盲目排外，见外国人就杀，见外来科技产物如铁路、电视杆就毁坏，这些义和团打的旗号是扶清绵羊。他们围攻外国驻北京大使馆，结果导致对什么国家宣战，现在说义和团是正义之师，是不是要鼓励暴徒对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打、抢、烧和杀呢？是不是要围攻西方国家驻北京大使馆，挑起中外战争呢？当前在中共二十大议程仍然不明朗，各种揣测传言不断的情况之下，香港时政评论人士刘梦红认为，近期的极左思潮回潮应该是上面的意志来的。他表示 这个有可能导致北京高层误判局势，犯下颠覆性的错误。爱国的有识之士应该坚持改革开放，反对伏辟倒退。中共党史学者宋令毅指出，毛泽东当年借题发挥，通过姚文元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来到暗批彭真，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接着就发动文革去打倒刘少奇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今日中国史学界发表重评闭关锁国这一类文章，于是著又要开展批邓反击，又倾翻案风了。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企图达成千秋功业，要实现他比坚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政治野心，要成为人民领袖，就必须要超越邓小平。他说，
他这个要害就是批邓，因为不管二十大之前二十大之后，邓小平是习近平要成为人民领袖的一个拦路虎，就很简单嘛。
他说要害是批邓，因为不理是二十大前定是二十大后，邓小平是习近平要成为人民领袖的一个拦路虎。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最主要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不批邓小平是不得的。此外，现在根本就不开放了，他不开放就必然要有一个自圆其说，他要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釜底抽薪。当然中共的史学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啦。批邓反击又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毛泽东授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第二次打倒邓小平的政治运动，结果适得其反，在中共党内外激起极大的反感，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大失民心。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去世不够一个月，他的接班人华国锋就联合党内反对力量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及侄毛远新等人，兵不血刃一夜之间完成改写历史的淮仁堂事变，十年文革毅然而止。其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陈发文揭露毛泽东的马仔四人帮夺权阴谋，称之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加州议会本月初通过一部禁止外国政府购买该州农业用地的法案，这个消息再次在全美国各地引发了美国是否应该允许不友好国家实体投资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在此之前，一家中资企业在北达科他州兴建一座玉米加工厂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在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者是租借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正在讨论之中。支持者认为，保护农地不被敌对国家实体掌控事关美国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但是反对者就说美国应该加强监管而不是一概论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加州参议院8月31号通过的粮食与安全法案将会明确禁止外国政府购买、收购、租贷或持有加州农业用地的权益。该法案仍有待州长纽森正式签署生效。法案的起草人民主党籍州参议员梅丽莎·赫塔多说，粮食可以而且正在被当成武器，就好像我们在乌克兰所看到的这样。赫塔多所在的选区加州弗雷斯洛县目前有超过15万英亩的农地被外国人或者实体拥有。加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州，全美国三分之二的水果和坚果都在加州的中央谷地农业带种植。该州也出产大量的甜瓜、芦笋等其他的作物。除了加州之外，美国现在有6个州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这6个州分别是爱奥华州、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北达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今年七月，一间中资企业喺北达科他州兴建一座玉米加工厂嘅投资项目，引发咗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嘅担忧。喺联邦层级，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同埋实体拥有或租贷包括农田在内嘅美国农业资产嘅法案喺度讨论之中。但是美国目前仲未有规范外国个人同埋实体去持有美国农地嘅全国性法律。非常令人惊讶嘅是，目前仲未有关于美国农业用地所有权嘅联邦法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全球粮食项目主任海特林韦尔什对美国之音话：我的确认为这个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应该去研究的问题。美国现行法律对外国人可以拥有的美国私人农业用地数量并没有限制的，但联邦法律要求外国个人和实体向美国农业部披露与外国投资和拥有美国农业用地有关的信息。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20年外国个人和实体拥有的美国农业用地只是占美国全部农地的不到 3%， 这个包括了耕地、牧场和林地。尽管比例不高，但在10年期间增长一倍。2020年中国实体在美国控制的农业用地约为 19.2 万英亩，价值18亿58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于2013年中国商会集团收购美国猪肉加工公司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案。仅是那一次，中国企业就买到 14.6 万英亩的美国耕地。去年年底，中国企业浮丰集团的美国分公司要在北达科他州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大福克斯市附近以260万美元的价格去购买300英亩农地，用来兴建一座玉米加工厂的计划公布之后引来一场轩然大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加工厂的选址距离美国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只有大约12英里的距离，批评人士担心这个项目可以被用作间谍活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马克华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严重关注中国在军事基地等民营地点附近的投资。七月份，北达科他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海文·克莱密和约翰·霍文，以及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联名写信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财政部长耶伦，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快对该项目的审核。他们在信中说：我们的头等要务就是，而且永远都是我们公民与我们国家的安全。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者租贷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在讨论之中。其中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提出的议案内容与加州议会通过的法案相似，都是要禁止中共在美国购买土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粮食安全项目主任韦尔什去年九月在 CSIS 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政策简报中写道：2013年商会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案曾经一度引发中国干预美国食品体系的担忧。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史密斯菲尔德增加了对中国的猪肉出口，即使是在美国因为供应链中断而出现广泛的肉类短缺，以及史密斯菲尔德因工作条件差而关闭一些工厂的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促使美国国会研究怎样去防止中国在美国农业中的所有权。韦尔什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审查外国在美国购买农业用地的影响是正确的。总括来说，外国实体拥有的美国农田数量相当少，而且这些农田大部分都是由 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拥有的。但即使是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当他们拥有这些土地的时候，亦都会出现关于他们对美国资源的管理问题。自2013年商会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多项的法案，要求政府对外国投资美国农业公司进行更多的监督，但直到去年，这些法案都在委员会中夭折。维尔什表示，即使这些法案通过了，他们只是加强对收购美国企业的监督，而不是具体的农业用地，这样使得到大多数土地收购不受到监管。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农地数量不多，因此并不会对美国的粮食安全和食品供应链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学家弗莱德·盖尔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不过这个观点并不代表美国农业部的立场。美国农业用地中外国人拥有的占比例是非常细，中国所有者在所有外国所有者当中更加是只是占很细的比例。有人批评说这个纪录不够完全，但即使将所有的中国所有者都包括入来，我认为他们在美国农田中的比例依然非常非常细。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看下中国业主所购土地的构成时，就可以发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真正的农作物耕地，其余大部分都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其他种类的农地，只是一个杂项的类别。但是 CSIS 的维尔什驳斥这种讲法，他表示联邦政府掌握的信息不足够。他说联邦政府对美国农业用地的外国所有权状况的了解是过时的。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掌握关于拥有多少的农田和哪一个拥有农田的信息基线，以便在这个问题上提供适当的政策。彭博新闻社专栏作家阿当明特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外国实体持有美国农业用地。他在8月12号在彭博社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就建议国会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赋予农业和粮食高级官员永久代表权，承认美国农地和农业基础设施是需要加强监督的关键部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正在从合作与竞争转向为竞争与对抗，虽然欧盟与美国的对中态度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但到底是竞争大过对抗，还是对抗大于竞争，它是大家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今年夏天北约峰会的时候，关于中国的措辞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德法坚持将中国描述为对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战，而美国就希望将中国描述为威胁。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江玉的报道。
然而在欧盟和北美之外的区域，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大相径庭。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欧美阵营之外的国家，亦都是报告的撰写者，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普遍是倾向于将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将中国作为经济伙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都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并且都是反对在美中之间是选边站队。所在国政府都是希望在美中竞争当中寻找新的机遇。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最大的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机构，这份名为是阵营之外全球对中国以及美国这份名为是阵营之外全球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睇法的报告撰写者，是来自孟加拉、智利、印尼、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是中等规模的中坚国家，并且都是所在区域的强国。 自从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是制度性对手之后，这个的概念已经逐步成为欧盟各国决策者看待同中国关系的主导框架。但是正如该个报告在主要结论当中指出这样，即使是在欧盟内部，这种的观点亦都不完全相同，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亦都不普遍，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同联合国成员国一样是纷繁多样。好多个国家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睇法比对中国的睇法是更为尖锐。这份报告的编者雅各布·冈特以及是海伦娜·莱加特表示，这八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发达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讲法是有很大的差异，对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态度亦都是如此。该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加法尔·托比奥肖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尼日利亚和很多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就好像一个老师和学生，老师告诉你知、哦、你不需要这种的方式，他会告诉你知建议你，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尼日利亚或者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巨大的，但是中国愿意作为同行来到是桌上面是讨论。他说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是没有想到中国已经在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一个战略基地或者你可能看到的未来生态。现时中国不单止是在一度考虑影响精英，并且正在超越这一点。中国正日益成为非洲国家的大学当中的一个大玩家，奖学金、学者之间的交换交流，这个就是同中国合作的未来。中国已经在度考虑下一代非洲的领导人，奥肖迪在采访当中是这样说的。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亦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来自智利的报告撰写者阿罗斯蒂卡·费尔林德斯表示，在考虑到智利对中国的看法的时候，有必要区分当局的官方言论以及非官方精英团体的言论。官方的言论总是对中国持有积极的看法，称赞智利和中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智利和中国之间在地缘政治、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对称性，非官方的精英的看法否则是充满了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恐惧。比如政治和学术界人士对双边关系当中军事层面的加强表示了担忧，在智利的企业界对中国的积极或者是消极的看法则是取决于所处领域和中国的关系，在大型企业协会亦都是原材料出口商以及是中国制成品进口商当中，中国被认为是机会资源。但是中小型企业的看法则是不同，比如制鞋业的对当中国的负面看法是最为强烈，由于中国的竞争，该个行业智利几乎已经是消失。哈萨克斯坦亦都存在着同智利类似的情况。该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项目研究助理奥尤纳巴尔达科娃表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关系可以用暖阳的政治、冰冷的公众来形容。政权和商业精英表现出谨慎的亲中态度，而广大的公众则是对此存在异议。公众舆论往往会将中国和中国移民相提并论，而中国移民则是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虽然反华抗议的运动越来越多，但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政府之间享有稳定的高层关系，并且在2019年达成了双边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哈萨克斯坦的专制体制使到公众的关注很难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虽然广泛的公众抗议有时是会导致政策的转变，例如在2016年土地改革的暂停。一项2020年的调查显示，只有 7% 的哈萨克受访者强烈支持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项目，而超过 70% 的人对中国的购买土地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忧。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个比这次的报告当中其他七国不存在的问题，占该国人口的 70% 以上的哈萨克族在中国的新疆亦都有超过150万的人口。巴尔达科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新疆人权的问题的速度恶化，强迫劳动以及再教育营，当地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他说，自从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政府一直在这里实施一项计划，邀请生活在全世界各地的哈萨克人返回哈萨克斯坦，给予他们土地，在国家的支持之下，让他们返回到这个国家。所以很多的哈萨克人从中国搬到哈萨克斯坦，在这处是得到了土地，并且将他们的家人带过来。而这些搬回来的哈萨克人仍然是同新疆有住联系，他们仍然有家人在当地，这些社群是有相互的联系。这个就是为什么哈萨克斯坦会对新疆发生的事情有普遍的认知。麦卡托公布的报告指出，通过贸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的融资以及项目的促进，中国同该个报告提及的八个国家的经济交往都是进一步扩大。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的经济关系绝大多数是单方向的，中国的出口、投资以及融资都在增加，而另一方却是很难跟上脚步。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八个国家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总体贸易量增加了数倍。但是除了智利以及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的国家在贸易量增长的同时，都是出现了显著的对华贸易逆差，进口的急剧上升，而出口却是保持不变。从整体贸易上面来看，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进口以及出口当中都占据了更大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或者是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公众普遍对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不断增长的贸易、来自中国的投资持积极的态度，就好像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石油资源大国，都拥有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在面对中国资本的时候的态度就显得较为松容。巴尔达科娃在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的曾经签署过一项关于52个不同类型的工业投资项目的协定，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由于哈萨克斯坦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可以供国家用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项目，因此他们并不真的是需要这么多来自中国在该个领域的资本，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未有这么依赖中国。但是总有一些例外，比如在尼日利亚，中国的进口产品压低商品价格，以及是取代当地小生产者，就令人担忧。但是更大的问题则是来自于债务。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肖迪在他的报告当中指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对尼日利亚的贷款约占外债总额333亿美元的 10%， 亦即是33亿美元。虽然从总的外债组合来看，这个似乎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中国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双边贷款国，占双边贷款的 80%。因此西方外交官所使用的中国债务陷阱的讲法，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尼日利亚的国家话语。2020年关于中国贷款影响尼日利亚主权的问题，成为了国家议会以及是新闻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最常见的批评集中是来自中国的贷款在不断增加，这些贷款协议缺乏透明度，以及在中国资助的建设项目当中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在34个非洲国家当中，尼日利亚在2019以及是2021年非洲晴雨表调查当中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最佳评价排名第七，29%的受访者表示喜欢这种的模式，有36%的人喜欢美国的模式。奥肖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他看上来，中国模式是关于简便性的，这个是从总统到普通人的观点。从中国来的项目没有很多的官僚主义的问题，比如是询问你的治理、你的预算以及所有这些的东西，这个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简便性，而是同行之间关系，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行的是话就进行谈判，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中国不会问你你的治理的结构是些什么。这种不过问政治以及人权的话题，只是专注于经济投资以及成本效率的所谓务实态度，对于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亦都是成为一个优势。他说， 美国模式是非常之民主的，社会是很好，机构都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复制这一点？很多的非洲国家都有这种民主模式，但是他们并未有真正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这个就是挑战所在的地方。当你通过非洲晴雨表的调查看到一些非洲国家说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更适合他们，你或者是会感到震惊，这个是困惑，但是这个是大家所提到的。他还表示，当你拥有民主制度几乎贫困潦倒的时候，大家谈论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想拥有中国的那一种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希望复制中国人的做法。奥少迪表示，这个就是你所看到的模式当中中国的转型，为什么他们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他是大认为大多数非洲人会想要民主，他们相信民主，但是问题就是民主并没有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年比一年更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在40年关于拉斯维加斯黑社会和政府腐败的报道当中，调查记者杰夫·格尔曼采访了很多有权势和危险的人物，下面是有关他的职业生涯揭露腐败的有关报道。
这位不屈不挠的新闻记者曾经被一名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人殴打，并受到黑帮分子的匿名威胁，是他执行他履行本职时似乎未有任何事情能够令到他胆怯，因此当克拉克郡公共行政长官罗伯特·泰勒斯春天在推特上愤怒地谴责记者日耳曼的时候，他并未有表达担忧。泰勒斯是一位几乎无人知晓的政治人物，负责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型政府办公室。为拉斯维加斯评论部工作的日耳曼曾经撰文报道过公共行政官办公室里面发生的霸凌和偏袒，以及泰勒斯和一名女性下属的不正当关系。有关当局表示，日耳曼的初步调查和后续报道是泰勒斯上个礼拜在这位记者家中将他刺死的作案动机。调查人员星期四9月8号表示，现场的 DNA 将泰勒斯与杀人凶手联系起来，在他屋企里面发现的鞋和一顶独特的草帽亦都与监控视频中疑犯所穿戴的互相匹配。警方在星期三在泰勒斯家经过短暂对峙之后将他逮捕。克拉克郡治安官乔隆巴多表示，泰勒斯因没有生命危险的致伤而入院治疗。拉斯维加斯评论部执行主编格伦库克表示，该部内部曾经有过关于泰勒斯表现失常的议论，但他从未对日耳曼进行过任何人身威胁，记者本人生前都从未讲过他很担心。他说事发前那种日耳曼会因为这种报道而陷入险境的想法似乎难以想象。他记得日耳曼曾经讲过自己有一次挨过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拳头，他是因为调查报道黑帮而成名的。库克说，杰夫40多年来一直报道拉斯维加斯最恶劣的事情，他是一个敢于直面批评暴徒、聪明人和杀手的人。在美国，记者因为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报复杀害的事件极为罕见。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在这次日耳曼被杀之前，自1992年以来，美国有8名记者遇害。最致命的袭击发生在2018年，当时马里兰州的首府县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个人死亡。杰夫的死发人深省地提醒大众，调查性的新闻记者有着内在的风险。调查记者与编辑组织执行主任戴安娜·富恩特斯说，这些记者每日都在做他们的工作，深入挖掘寻找公众需要知道并有权看到的信息。日耳曼在2010年加入了拉斯维加斯评论部，此前他在拉斯维加斯太阳报工作了20多年，在那里工作时是一名专栏作家和记者，负责报道法院、政治、劳工、政府和犯罪事务。库克说，日耳曼今年69岁，但从未与他的上司谈论过退休的事情。 由以曼所长期采访和作为消息来源的前同事、律师和政府官员都称他为一个执着而顽强的记者，有时可能会很粗鲁，特别是如果有人不认识他或者是向他隐瞒信息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轻易被吓到的人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